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网7月15日的音频节目，我是主持人安静。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来关注民间史学家不全信历史教科书。有记者称，斯诺登可爆出更多损美猛料，但这并非威胁。内政部长的美国之行彻底的失败。德国房地产业继续火。节目最后，墙外文摘，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中国的执政党中共掌控着国家的历史文献，决定历史教科书的内容，类似文革、大跃进、六四等历史事件，在中国学校的课本中要么不出现，要么轻描淡写。在中国民间，越来越多的人自己通过访谈等方式来记载历史。
果农老贾正在橘树园子里采摘橘子，要想收成好，就得勤给果树浇水除虫，这样结出的橘子才饱满又漂亮，能卖出个好价钱。不过老贾除了种果树卖水果，还有一大爱好，研究和记载中国历史，更准确地说，是和他的家乡湖南白云乡有关的历史事件。老贾最感兴趣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因为那段历史对他的家人有直接的巨大影响。那正是新中国建国后最严重的饥荒年代。老贾当年还是个小孩子，他回忆说，我爷爷当时饿得实在不行了，他就从公社偷了点粮食藏在家里。不过还没等我们家人吃这点粮食，他就被人揭发被带走了。整整七天七夜，他胳膊上拴着绳子被吊起来毒打，直到被打死。爷爷当年67岁，遭这么大罪，其实就是为了一口吃的。果农老贾认为这样的历史不应该被遗忘。今年62岁的他在业余时间拿着摄像机在村子里走访那些还能回忆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跃进历史的村民，并把访谈拍摄下来作为记录。大跃进是毛泽东当年草率不现实地发动的建设社会主义运动，试图发动群众力量在工业和农业上实现跃进，结果却导致国家经济几乎崩溃。非官方的数字显示，当年有3500万人在大跃进运动期间非自然死亡。老贾今天想找到当年的历史见证人很不容易。1958年已经是成年人的人，到今天年事已高。比如老贾采访的这位姓龙的老人已经75岁，记性也不太好，对以前的事情有一些零星记忆，但记不清具体的人名或是事情的来龙去脉。龙老人已经多年没有说起当年的事了。他说，那时候真太可怕了，无论是年轻力壮的还是老人都受罪。当年我们要建一座蓄水站，每个人都得出力。那时候有个党委书记很坏，老张家的兄弟都已经死了，他还往尸体上抽鞭子，你说多可怕呀。老贾听龙老人回忆以前的事，不时地问一些问题，把访谈的过程拍摄下来。多年来已经没有什么人再对那段历史感兴趣，中国的年轻一代对大跃进等历史运动了解甚微，类似的历史事件在中国也很少公开地进行讨论和评价。大跃进时当时的中共领导层做出的错误的决策在今天已经被承认，不过只是比较泛泛的评价。邓小平评价毛泽东也是简单的七分功三分过。对于事件和决策的错误根源等问题，中国当局希望民众不要追问过细，因为很可能会由此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产生疑问，对允许如此重大灾难发生的执政党本身产生质疑，对中共在中国一党执政的合法性等一系列问题打个问号。一部在毛时期拍摄的黑白纪录片，完全以正面宣传风格描述了大跃进运动，体现该运动如何鼓动群众积极参与， 实现7年内超英、15年内赶美的宏伟目标，同时把中国的农业生产量翻番。画面上还能看到不少农民幸福的面孔和农村合作社热火朝天的耕作场面等。而大跃进运动导致的灾难性结果在这部纪录片中毫无体现，无数人活活饿死，农业经济几乎崩溃，官员不顾民众死活实行粮食定量政策的事实等。当年中国民众的正常生活几乎是军事化管理，农村必须实行公社集体制，农民甚至不许在家开火做饭，必须去人民公社大食堂，而自家铁锅都去拿去大炼钢铁。位于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常设展览《复兴之路》在展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30年毛执政时期的历史时，也没有把所有重要的历史事件都详细展出，关于大跃进运动时期的图片只有一两张。大跃进运动尤其是中国农业和农民的一大悲剧，当年的中国还是一个极为落后和封闭的国家，除了当局的宣传影印图片，几乎没有任何关于那段历史的其他记载。由于大跃进的主要受害人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所以也几乎没有留下回忆性的文学资料。谁如果在今天想对那段历史进行了解，只能像湖南的果农老贾一样，走访亲身经历过那段时期的农民，进果园、下田地，去采访历史见证人，或者阅读在中国国内被禁止出版但在海外发行的记载那段历史的书籍，比如杨继省写的墓碑。大跃进运动的目标是让中国迅速实现工业化和提高农业产量，各地方的官员竞相虚报产量，农民上交的粮食不够虚报的数目，就要把自己的口粮甚至饲料种子也搭上，农民自己一无所有，政府还想尽办法征收粮食，最终饥荒爆发，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人饿死。杨继省在上世纪50年代时是个十几岁的少年，和果农老贾一样，他当年是毛泽东的铁杆拥护者，他甚至不理解自己的父亲为什么在当年活活饿死。直到后来他为了写书进行历史资料调查，才得知了许多中国历史书籍里没有记载的真相，了解到当年饥荒时期中国发生了多少悲剧，人们饿极了去吃树皮、草根、观音土。杨继省说，河南信阳当年有800万人口，其中有100万人饿死，饥饿的民众甚至去吃死尸，在冬天坟地里死尸埋得不深就被人挖出来吃，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有人把自己孩子吃了。据不同的统计，杨继省估计在全中国当年发生了4-5千起人吃人事件。经过10年之久的调查和记录，杨继省写成了《墓碑》这本书，书中对大饥荒时期发生的种种悲剧，特别是当官的对百姓的残忍做法进行了详细记录和描述。像果农老贾一样，杨继省也不是史学家出身，他曾经是新华社的高级记者，也正因为在新华社工作，杨继省有机会阅读中共历史文献，并到地方与无数历史见证人进行了口述历史记录。杨继省说，我当然不能说我要去调查大饥荒那段历史，而是说我去为新华社研究村庄里的政治发展过程，去记录农业生产的历史等。饥荒这个话题我是不能提的，因为这样的事情根本就不应该发生。直到今天，说起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饥荒时期，中国官方媒体还更愿意用3年自然灾害、3年困难时期等词，好像那时候的一切是由天灾造成的。用杨继省的话说，因为中国还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所以他冒险写了这本书，尽管面临压力，不过压力也说明了讲出真相的必要。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中国也渐渐出现了一些开放的迹象，比如杨继省的墓碑中文版得以在2008年出版，尽管不是在中国大陆，而是香港特区。他本人也没有因为写这本书受到打压或其他麻烦。杨继省甚至很高兴看到他的书有那么多盗版充斥大陆书市，他本人估计有几十万册。去年在网络上也有公开的关于当年饥荒死者人数等话题的讨论。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几年前还带着学生一起拍摄了历史证人的口述实录。吴文光说，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普通民众的回忆是历史的重要部分，甚至是历史的基础，而至今几乎没有人提及那段大饥荒历史。吴文光带着70多位助手走村串乡，总共采访了700多位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25岁的小赵就是吴文光的助手之一， 他说爷爷本来不希望他在村子里做采访，问当年的事，因为爷爷担心现在提以前的事还会惹来麻烦。像许多年轻人一样，小赵对大跃进那段历史了解很少，学校的历史课上老师对那时候的事只是简单带过。他说，我不喜欢学校里的历史课，课本上的内容和我没什么关系，没有人告诉我如何借鉴历史创造更好的未来。现在通过和村里人做采访，我了解了以前那段历史，明白了许多事情间的关联，如果不回头去看历史，也就不可能朝前继续前进。纪录片导演吴文光的学生们不仅拍摄口述历史，还编排舞台剧重演那段历史。去年他们在北京798艺术区上演了再现大饥荒的舞剧，还到维也纳去演出过。对于吴文光来说，舞剧的表演也是记载历史的重要部分。他说，如果你做一件事，而且是坚信不疑的去做，那么这件事会给你自身带来一些改变。我们想要了解的这段历史的真相，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掩藏，我们也不可能了解全部真相。但是通过这个回顾和历史记载的过程，我们对自己也有了新的了解，本身也有一些改变。果农老贾在白云乡走访村民讲述大饥荒的经历，也是吴文光记载历史项目的一部分。老贾是吴文光最积极的帮手之一。湖南的夏天潮湿闷热，对摄像机镜头很不利，老贾不时的要用吹风机给镜老贾不时的要用吹风机烘干。老贾采访的龙老人已经讲了很久，很累，而且他眼神不好，不过他还想继续，因为他说觉得这个项目挺好，当年死了那么多人没人过问，现在终于有人想要整理那段历史，并且告诉全世界，这是件好事，那些死者不会被忘记。据估计，大饥荒期间3500万非自然死亡的人的名字不可能全部被记录下来，至今也只能通过当年的出生和死亡率猜测有多少人在此期间死亡。对于果农老贾和退休记者杨继成来说，他们自己和家人是大饥荒的直接受害者，现在对那段历史的追踪和记载也是一种迟到的纪念。老贾说，无论中国官方是否允许，都要让社会记住那段历史，不让历史悲剧重演。他说，我听了无数当年的悲惨故事，开始总是哭，现在也有时候忍不住落泪，因为当年发生的事情太悲惨了。我们村里这些老辈人绝不会再成立这些人民公社或是走类似的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已经吸取了教训。不过老贾说，如果没有对那段历史的记载和转述，谁知道今后的人会不会重蹈覆辙呢？大跃进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不过目前正视这段历史的人并不多。中国官方不禁止也不鼓励民间去记载回忆那段历史。大跃进、文革之后，中国发生的另一大悲剧就是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了。这一事件至今在中国还是禁忌话题。六四事件中究竟有多少人丧生仍是机密，民间不能公开悼念六四死者，北京也没有任何公开记载该事件的地点。这一事件已经过去24年了，而要正视和评价这一事件，中国政府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7月12日，在莫斯科谢列梅杰夫机场的过境区滞留了3周的斯诺登首次公开露面。卫报记者格雷沃尔德次日向媒体透露，斯诺登手中掌握着更多给美国造成伤害的秘密，随后又发文表示这与威胁无关。据多家通讯社报道，最先披露斯诺登掌握的机密的卫报记者格雷沃尔德称，美国前中央情报局特工斯诺登掌握着美国情报服务的秘密，可能给美国带来更多伤害。格雷沃尔德周六在接受阿根廷一家媒体采访时指出，斯诺登决定不揭露这些秘密。格雷沃尔德认为美国政府应当每天为斯诺登祈祷，希望他安然无恙，否则一出意外，所有数据则可能全部公之于众，那对美国来说将是一场噩梦。与斯诺登一直保持联系的格雷沃尔德在采访中强调，斯诺登掌握的信息足以在片刻之间给美国造成巨大损失，此举将史无前例，但这并不是他的目标。格雷沃尔德补充说，他的目标是指出，世界各地的人们在使用信息软件的同时，却不知道其中的风险，也会无意中默许放弃自己的隐私权。诸多媒体转载了格雷沃尔德接受的此次采访。 格雷沃尔德周六随即在卫报网站撰文表示，很多媒体在引用此采访时，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攻击斯诺登和我可能在恐吓和威胁美国政府的意味，这实在太荒谬了。格雷沃尔德在文章中指出，斯诺登做了紧急应急开关，一旦他被美国政府杀害，所有文件将被公开。斯诺登也发表了类似言论，但这不表明他认为美国政府要杀他，这只是他以防万一的措施。格雷沃尔德承认在采访中所说的话，但他也强调这些观点与威胁毫无关系。上周，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条件，如果寻求避难的斯诺登想留在俄罗斯，就必须停止损害美国的利益。斯诺登在周五举行的一场会晤中告知受邀的人权人士和律师，他已向俄罗斯提出临时政治庇护申请。斯诺登计划前往拉美国家，在获准去拉美之前，他希望可以暂时留在俄罗斯。据法新社消息，俄罗斯方面至今尚未收到来自斯诺登的正式申请。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因为是周末申请才迟迟未提交。依照俄罗斯法律，寻求避难者必须首先向该国的联邦移民局提出申请。美国曾多次要求俄罗斯引渡斯诺登，俄罗斯则以双方无相关协议为由拒绝移交。对于俄罗斯现在可能要为斯诺登提供一个避风港湾，华盛顿反应激烈。白宫发言人卡尼宣布，我们极力主张俄罗斯政府允许人权组织在俄罗斯全国范围内展开工作，不要仅限于莫斯科一个机场的过境区。卡尼补充说，向斯诺登提供这种宣传平台背离了俄方之前有关保持中立的声明。美国白宫方面称，周五，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讨论话题也涉及到棱镜门事件，但俄美双方都没有透露通话的具体内容。英美情报机构显然收集了大量的德国机密数据，然而德国内政部长的此次访美什么都没有改变，他本人也因此备受批评。如此绥靖政策可能带来怎样的致命后果？
灾难，彻底的失败，难以置信，这些都是德国反对派对内政部部长弗里德里希十四美国之行的评价，批评他在处理美国政府监控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违背了出发前的承诺。绿党内政专家诺茨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称，弗里德里希与美国副总统拜登和司法部长霍尔德的会面是个幌子，假装好像做了什么似的。混沌计算机俱乐部的网络专家库尔茨表示，内政部长的此次访美没有任何成果，影响适得其反。弗里德里希在结束华盛顿的访问后曾宣布，英美并非大规模的扫描数据，而是有针对性的进行采集。库尔兹对德国之声表示，过去几周曝光的丑闻证明事实恰恰相反，这显然是在愚民。绿党的诺茨质疑此事是否应该由德国总理默克尔本人亲自处理，诺茨表示总理本人不愿意这样做，默克尔有意和此事划分界限，但这一做法在9月22日前无法得逞。9月22日是德国大选，目前选战已经拉开，而监听丑闻是其中的主要话题。库尔兹认为反对党现在应该对此事明确表态。诺茨确信联邦政府现在还没弄明白问题的实质，他们一直强调德国政府机构可能被监听，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德国8000万人口的通讯都可能被情报组织窃听。库尔茨观看了内政部部长弗里德里希做出表态的电视转播，并表示震惊。这位电子专家提出警告，数据窃取会改变政府间的权力格局，数据和信息意味着权力，因此德国政府把每个拦截的电邮、每个被窃取的数据包都意味着失势。他不明白德国政府为何还要继续把英美当作合作伙伴，目前公开的信息已经表明我们就是攻击的目标。库尔茨认为德国政府所谓监听出于反恐安全考虑的解释纯属无稽之谈，目前没有任何通过监听挫败攻击的证据，情报机构显然不受法律约束，为所欲为。德国的评论人士和反对党派呼吁政府在与美国的谈判中采取强硬措施，这同样也适用于英国。相比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棱镜项目，英国的监听项目有过之而无不及。 诺茨要求默克尔对此事做出明确表态并付诸行动。我们可以停止向美国提供航空客运数据，或者停止控制国际转账信息的 SWIFT 协议，只有这样做才可能进行严肃的会谈。尽管针对间谍项目的批评声音四起，却至今没有大规模的抗议行动，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目前仍是个谜。库尔茨解释称，窃听是无形的，人们往往觉察不到，因此民众对此放松了警惕。另外，德国政府也不想唤醒德国民众的义愤，在此事上，内政部部长弗里德里希不会有任何作为，我们只能从报纸上获取更多的信息，库尔茨称，他相信一定还会有更多的内幕被曝光。
德国房地产价格一直以稳健著称，而欧债危机下的低利率让德国房地产业着实火了好几年。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这一趋势仍将持续，而中国买家也早已加入了德国的买房大军。
德国房地产热高温持续不降，联邦统计局本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2012年新住房修建数量为200,500套，比2011年增长了 9.5%，但增幅下降了约5%。德国建筑行业从很久之前就开始受益于投资者在债务危机的背景下购买房地产，而且贷款利息的低下也让越来越多的普通家庭开始购买属于自己的住所。这也体现在2012年房产完工数目提高了23%的统计结果中。然而，这还不是德国房地产业最火的时候。两德统一之后的1995年，创造了建成房屋数量603,000套的记录。之后，建筑业就进入了结构性的危机，大约造成140万人失业。除此之外，新建民居数量连年下降，在危机之年2009年跌至159,000套的历史低点。从那以后至2012年，欧债危机中的德国房地产业又实现了25%的增长。这一趋势有可能仍将继续。德国建筑业中心协会预计，接下来将有大约23万套新建住房完工。该协会首席经济师盖尔向路透社表示，这一数目还会增加，因为建筑许可的数目也在一路攀升。该协会估计2013年德国建筑业的营业额将增长 3.5%，但漫长的冬天、长时间降雨以及今年六月的洪水让许多工地被迫停工。盖尔说，现在就要看我们如何迎头赶上了，但总体情况依然会非常乐观，业务额只会在时间上稍许滞后。同时，中国人对德国房产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德国科隆一家开发豪华房地产项目的企业向记者透露，该公司目前正在科隆市中心地区将一片原有的商业用地改建成高级酒店式公寓。从项目开盘的第一天起，就络绎不绝地有中国游客前来看房询价。在该公司举办的私人买房酒会当中，也有许多中国人的身影。在短短一两个月内，该项目同类户型的价格从每平方米4000欧元左右一路飙升至每平米6000欧元，并且仍然处于上涨的态势。一位来自中国准备在此购买房产的女士向德国之声表示，德国的历史性低贷款利率和稳定的房价是让她愿意出手买房的原因。与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的房价相比，哪怕是6000欧元一平米的价格也仍然可以让人接受。而德国目前平均大约3%的房产贷款利率是中国所无法比的，而且这6000欧元一平米的房子位于德国四大城市之一的中心地带，配有管家、健身中心、酒吧和酒店式的服务。此外，近些年来，德国人对高级房产业的兴趣也有所增加。该项目房产开发商表示， 此类房产三至五年后价格翻番不是没有可能。对于中国国内的买方来说，居留许可和语言是来德国买房的两个最大障碍。德国经济目前在欧洲名列前茅，而且这里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完善，但德国仍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对外来移民的语言能力和工作收入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尽管如此，德国高规格的建筑质量、房产的永久产权、完备的法律保障和稳健的价格，对于有条件在德国安家的中国人来说，仍然非常具有吸引力。
IT 武器让世界重新回想冷战时代，专家关注中美两国的网络谈判能否达成和平合作框架。在香港和中国内地，民众却在为强权对自由和法治的挤压进行近距离的激烈抗争。
中美两国的代表本周在华盛顿展开讨论，首次就网络安全问题进行工作层面上的接触。国际问题专家雷默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在今天的 IT 武器和国家安全问题当中，我们面临着和冷战早期核武器问题一样的不确定性。雷默认为，重要的是中美两国必须先搁置眼前的黑客问题，开始讨论新时代的权力这个更加深刻的问题。网络技术对很多传统国际规则形成了挑战。他认为，中美两国的会谈成果有三种可能性：一是双方可以同意共同建立一个开放的网络监控中心，其工作人员由非军方的工程师组成；二是在人工智能的问题上，双方都应该开设一些项目，让工程师聚在一起讨论新兴规范的问题；三是双方应该探讨不首先使用等概念的在网络环境中的含义。尤为重要的是，美国应该带头建立一个类似核不扩散条约的框架，这将给签署国带来好处，从中国开始就是个不错的选择。雷默说，要防止正在崛起的大国和地位稳固的大国之间发生冲突，最有望取得成功的办法就是发挥创造力，制定新的制度。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革命性的时代，中美两国所面临的共同挑战不仅在于这两个大国协同工作的能力，而且还包括未来人与机器协同工作的能力。中国大陆网络歌手邵一贝创作的歌《谁偷走了我们的岁月》中唱道，谁把金钱变成了信仰，为你树立了成功的榜样，谁把安居乐业变成奢望，然后让你的人生为他而疯狂。年轻人，谁偷走了属于我们的时代。香港作家李怡借此在《苹果日报》上发表评论，不要让强权偷走我们的时代，讨论近日香港政府政策推一项摔一项，及特首高官不断玩弄语言尾数。李怡说，香港在一国干预下，两制中香港这一制发展的越来越畸形，香港的管制危机已人人可见。戴耀廷等发起战中认为，若不实行普选，修正制度缺陷，香港就会跌进政治深渊，民生也会遭殃。李怡认为，如果由中央操控选举委员会预选进行假普选，那么它并不能改变或改善现行政治的畸形，也无法拯救现在的管制危机。他说，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不会因战中影响评级，就像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没有影响美国的金融中心地位一样。很多香港人忧虑，香港没有筹码与北京博弈，北京不会向战中运动屈服。李怡说，如果北京没有借据，为什么战中远未成事就大力打压？再说，世界上所有和平抗争的对象都比抗争者强大的多，而且看来不可能让步的强权。大陆司法界最近一派火热，王淑金案、唐慧案、萧山冤案、李天一案，多起备受舆论关注的案件密集登场，各路意见领袖忙得不可开交。台湾旺报发表大陆观察者胡勇的文章《打不死的老虎》，关注其中最具争议的中国高铁之父、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受贿和滥用职权被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一案。在中国的刑罚制度和法律文化当中，死缓意味着刘志军可以逃生了。胡 胡勇说，也许是预料到一审宣判会导致舆论哗然，刘志军案审判长白山云亲自出面解释争议。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两大央媒也迅速跟进进行舆论引导，两篇评论不约而同以法治精神为主题，称赞人民法院的一审审理和判决体现了司法文明的发展进步，表明了党中央有案必查，有府必惩，老虎苍蝇一起打，坚决查处违纪违法行为的决心。胡勇认为，尽管当局煞费苦心地想把刘志军案包装成反腐败的政绩，但是一句轻飘飘的法治精神显然不能服众。文章转述著名律师陈有希的文章称，越是高官，越是曾经在权力中心浸润过的人，越是明晰中国司法的真相，他们相信的是权力博弈，而不是相信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他们知道，对于他们有一套另外的话语体系。连亲北京的大公报旗下的大公网也承认，死刑不上高官现已成为铁律。胡勇根据网络评论认为，死缓相当于另类退休。他问高层，近期在不同场合高调宣布要打老虎，但是刘志军案的判决给不少人浇了一盆冷水，不知道那些与刘志军相当甚至比他更大的老虎会怎么看。
感谢您对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播客的关注，更多详情请浏览德国之声的网站 dw.de。